1992年，父亲去世了。同年，南斯拉夫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电台，你的地址，我是唐。虽然2020年已经开始两周了，但在我这里仍然是新年第一期节目，所以还是要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前南斯拉夫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回忆录《我身在历史何处》。库斯图里卡1954年11月24日出生于萨拉热窝，是导演、演员，也是音乐人。当然，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标签还是导演，他是极少数完成三大电影节大满贯的当代电影大师。在布拉格表演艺术学院就读期间，他的毕业影片《戈尔尼卡》通过一个少年的视角审视了捷克的排犹主义思想，此外还导演了两部短片《真相的一面》和《秋天》。1981年库斯图里卡用胶片拍摄了个人第一部剧情长片《你还记得多利贝尔吗》。1985年他执导的剧情片《爸爸出差时》获得第3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影评人费比西奖，他也凭借此片获得普拉电影节最佳导演奖。1989年库斯图里卡凭借剧情片《流浪者之歌》获得第4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导演奖。1993年他执导的喜剧片《亚利桑那之梦》获得第4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熊奖提名。1995年电影《地下》获得第4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库斯图里卡本人也获得了当年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1998年他凭借爱情喜剧片《黑猫白猫》获得第55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最佳导演奖。此外呢，他执导的影片还包括《生活是个奇迹》《巴尔干庞克》等等。作为演员的库斯图里卡曾在《克格勃无间事件》《男孩和鹈鹕》等电影中贡献过演出，而作为音乐人的库斯图里卡是乐队无烟地带的贝斯手，今天节目的结尾应该会附上他们乐队的歌曲。不过我今天想聊的不是作为导演、演员或者音乐人的库斯图里卡，而是作为作家的他。老实说，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以为他主要讲述自己拍电影的经历，所以读了之后让我很惊讶的是，他的文字非常成熟，轻松幽默和深度思考穿插，阅读起来毫无难度。即使你对南斯拉夫的历史一无所知，也可以被迅速带入情境。在这本书里，库斯图里卡从自己儿时的经历讲起，他的个人经历与南斯拉夫的历史交织，甚至也与世界历史交相辉映。1961年尤里加加林飞上了太空，而小库斯图里卡踏上了去学校的路。1963年爸爸买了一台飞利浦电视机，就这样大家在晚间新闻里看到了肯尼迪遇刺的画面。1973年库斯图里卡的电影《真相的一面》上映，他也凭借这部影片获得了布拉格美术学院的面试机会。1974年他离开家乡前往布拉格，同一年南斯拉夫通过了新宪法，这是第一部削弱南斯拉夫共和国主权的法案。1975年库斯图里卡的文学偶像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去世了，同年费里尼的电影《阿马克德》在布拉格上映。在前三次看这部电影时，库斯图里卡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睡着了。1980年铁托死了，第二年库斯图里卡凭借《你还记得多利贝尔吗》在威尼斯获得了处女作金狮奖。1992年父亲去世了，同年南斯拉夫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库斯图里卡的故乡也从此消失了。在这里给大家补充一点世界历史小知识啊，因为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还发生过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新闻，那为什么库斯图里卡在书里说1992年南斯拉夫就消失了呢？因为这里说的南斯拉夫是二战之后建立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是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马其顿以及黑山六个共和国组成的。在1992年这个联邦共和国解体，那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和波黑都独立了， 剩下的两个组成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简称南联盟。到2003年的时候，南联盟改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南斯拉夫这个名字正式消失。那到2006年的时候，塞尔维亚和黑山也解体了。其实说起很多历史事件，我都会觉得好像离我很遥远，不管是时间上或者是地理上，但其实仔细一想，这些事件并没有那么遥远，它们影响了无数人的生活，正如正在发生的事件在影响你和我。我们是不可能完全保有个人生活而丝毫不受大历史影响的，所以在阅读他人经历的同时，我们也可以问一问自己，我身在历史何处呢？那刚才讲到南斯拉夫的历史，在这本书的开篇，库斯图里卡就讲述了自己写作这本书的初衷。他发现在思考人是如何感受历史中那些巨大灾难，又是如何度过那些灾难时，遗忘总是占据重要的地位。在一次他和一个好莱坞的朋友聊天的时候，那个朋友说，他一直以为是美国人将欧洲从纳粹的手中解救了出来，好像没有苏联或者欧洲什么事。这一次的讨论也成为他写作这本书的契机之一。在书中他写道，经过一番思考，我对自己说，我写这本书还是对的，最起码能留下关于我这辈子的一点资料。俄罗斯人民参与过反法西斯战争却落得这样的结果，以后完全可能会有人把我说成个面包师，更糟糕一点的话，我可能就只是个冶金工人了。危机和战争已经发生了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忘变成了一种获取慰藉的方式。因为如果没有遗忘，人如何能够适应当代世界的堕落思想，如何能够接受借着人道主义的名义发动战争的行为？如果你属于这样一个小群体，大家拒绝默默接受大国的意志，在世界格局重组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仍固执地自问，在历史长河中我们身处何处，这些大国就会向你们投出炸弹，还美名其曰仁慈天使。在这之后的适应过程中，遗忘就会发挥它的决定性作用了。我认为遗忘是人之所以能够活下去的一个原因，但我绝不会向遗忘屈服。现如今有多少人屈从于笼养鸡一样的社会制度？这些笼子里的鸡，他们的记忆永远只会停留在上一口吃掉的食物上。有人甚至利用遗忘创造出了历史终结论。这一理论曾在20世纪90年代征服了整个世界。自由资本主义的鼓吹者想让我们断绝与自身文化、身份的一切联系，好让我们也被卷入科技革命的漩涡，让我们相信这样能够疏通我们命运的河道，能让我们生命过程的调节器运作起来。这种狂妄的企图唤醒了我心中的一种渴望，我要留下该记住的，清除该遗忘的。我希望写一本书，整理一下有记忆游走的灰色牢笼。幸亏写作天使教会了我如何思考，如何讲话。我打算从这一堆记忆中抽出本不应该永远被隐藏下去的东西，就像被乌云遮蔽的太阳。在大历史之外呢，库斯图里卡对家庭生活和家庭成员的描写也极为动人。妈妈桑卡、爸爸穆拉、姑姑比巴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写到自己和演员约翰尼·德普的友情也非常真挚，唯一不太友好的是书中的人名堪比拉美文学，给这部作品增加了一些烧脑元素。在故事的结尾，妈妈和已经去世的爸爸的隔空对话非常的温馨平静又打动人心。那我也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小段内容。母亲一动不动，任有几滴眼泪肆意流下，接着微微一笑抱了抱我。到了我们分别的时候，送我去机场的人来了，桑卡使劲挥手向我道别，随后他转过身，蹒跚着走向那条破旧的长凳。穆拉和他曾经坐在那里， 度过了那段逃亡的日子。他抽着他的南斯拉夫香烟，而他忧心忡忡看着大海，担心会发生第三次梗死，因为这对他来说就是死亡的同义词。不幸的是，很快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波斯尼亚战争刚一开始，他就因为第三次梗死失去了生命。桑卡为了忠于她的丈夫，继续每天赖着同一个地方。桑卡坐到长凳上，马上合起眼皮，她的丈夫出现在了眼前。到什么时候这个叶利钦才会摧毁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啊？这个男人有哪怕一丁点的道德吗？或者他正常吗？愿上帝与你同在，穆拉。我怎么知道这些啊？没什么要去了解的，桑卡，这用眼睛就能看到。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呢，哪有功夫看叶利钦会把俄国毁成什么样啊？相信我，要是他们被如同叶利钦一样的醉鬼引导着，除了迅速衰落还能怎样呢？你为什么非要坚持用醉鬼这个词？这不会碰巧是个隐喻吧？你不是真想让我们对骂吧？谁说要骂人啊？你呀，只要你一提到酒，我敢保证，要是没有酒，你现在就能跟我一起坐在这儿了。我看你永远也不会明白政治的，桑卡。谢天谢地，永远不会。艾米尔在哪儿？父亲为缓和气氛问道。他跟斯特莱伯去什么地方做音乐去了？这是明智之举吗？他可不再是弹吉他的年龄了。明智吗？他在监视斯特莱伯的一举一动。你知道现在年轻人都是什么样子，斯特莱伯跟你一样永远都闲不住。那玛雅呢？他来过吗？新年的时候来过，他现在一心扑在杜尼亚身上，把她当公主一样。米少说杜尼亚那句太对了，我们家添了一位真正的大小姐，家里有个真正的大小姐真是太妙了。大小姐不会说脏话，也不会穿半筒靴，当然更不会喝啤酒。她是这样吗？比这还好，她讲法语就像讲塞尔维亚语一样顺溜。艾米尔说，他写起故事来像个真正的作家。那可真是太好了。米少怎么样？他挺好的，整天整天在多瑙河边上钓鱼。莱拉可能去了什么地方旅游了，我真是钦佩他，这才是真正的环球旅行家。父亲突然不说话了，桑卡有些慌乱。你在吗，穆拉？我在呢，我实在受够了这个苦役监狱，桑卡。听听这个，穆拉，昨天晚上我睡得很早，你出现在我眼前，还叫我来和你团聚呢。那你是怎么回答的？我还没准备好呢，可等我来的时候，你可就永远都摆脱不了我了，亲爱的。耐心一点，总有一天这也会结束的。你真这么想？必须的，苦役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可死亡会一直持续的，我的桑卡。没什么是永恒的，你只要耐心等。小声说完这些给我父亲听的安慰人的话之后，母亲收拾好她那一套吸烟用的小工具，往包里一丢，朝隧道走去。这条路上曾蜿蜒过一段窄轨铁路，在贝尔格莱德巴黎航线的飞机上，我凝视着太阳，阳光透过南斯拉夫航空公司波音飞机的舷窗照进来，光束让我觉得暖和，也同样让那个隧道里升了温。现在桑卡正走在里面， 他是要回诺尔维斯卡大街八号的公寓去。他渐渐消失在黑暗之中，影子便不再拉长。老妇人离隧道这一头越来越远，几个孩子正追着一个球跑，周围腾起土灰，他们闹着笑着。飞在10000米的高空中，我感觉到太阳的热量正渗入我的身体。我想，当父亲对我说这句话时，是获得了怎样的灵感啊？我的孩子，死亡是未经证实的谣言。那最后还想聊一点的当然是电影，毕竟这是一位著名导演的回忆录，电影自然是绕不开的话题。老实讲，我只看过他的一部电影，就是《地下》，但我有一种感觉是，电影导演的身份让他的写作有一种独特的镜头感，比如刚才分享的父母隔空对话，我在读的时候脑海中就有非常明晰的画面，隧道旁的破旧长凳，独自坐在长凳上的老妇人，到最后渐渐消失的身影，欢乐的孩子和高空飞机的舷窗，画面交叠又逐渐淡出。在书中的第10章，电影都有阴暗面中，库斯图里卡写到了自己的电影《爸爸出差时》面临的审查，并以会议报告的形式把几次审查的内容穿插进了这一章节，每一个人物场景都被反复指出问题，最后的结论是，如果剧本力图反映时代气息，就应该避免出现大量隐晦的思考，因为这会让那个时代蒙上消极色彩。直到后来，库斯图里卡经介绍认识了南斯拉夫主席茨维耶廷·米亚托维奇，并得到了支持，这部电影才最终得以通过。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库斯图里卡关于《地下》这部电影的文字。在电影《地下》中，一小群被关在地窖里的人受尽命运的嘲弄，为了剥削他们，外面的人没有告诉他们二战已经结束了，甚至还在他们中间创造出一种宣传机制，在这个密闭空间中完美的运作着。被蒙骗的这群人深信外面还是战火不断，但终有一天自由会到来。如果你想想某些既得利益者惯常的手段，就能明白电影中的情形其实并没有脱离现实，唯一的差别就是在现实中，人们活动范围的界限会更模糊一些。如果谎言还未像抗体一样在体内循环，那么这种谎言人类是绝对不会接受的。自从有了真话，人们就开始撒谎，要是不说谎话，他们可能很难知道什么才是真相。问题是，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弗洛伊德提出的生殖本能和荣格提出的生存本能都已经被金钱和贸易替代了，只有这新生的火花才能点燃人类活动的引擎，至于什么是真相，早已无法振奋人心了。真相是有一点恼人的，而且它也不适合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大部分居民，因为人们早就清楚，真相在人生中其实无关紧要，在历史中则更甚。如果我真的想摇晃我肩上的脑袋，清空里面所有的记忆，就像农民在酿李子酒之前，用长杆把李子树上所有的果实都打落下来，就算将我全部记忆都拿去煮酒，恐怕最后也难以将关于道德的经验教训端上桌。正是因为这样，才会有《地下》这部电影，而这也回答了究竟是什么促使人类生活在谎言之中呢？这个问题。如今，整个世界都生活在谎言之中，相比之下，这个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未停止的故事，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个客气的玩笑罢了。地下的策划工作是倒着来的，我先知道了故事的结局，那么开头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我想在河边的一座小岛上拍一场婚礼，就像安德烈·瓦伊达的电影《灰烬与钻石》的结尾一样。这个婚礼仪式是注定要有的， 这个仪式意味着地下中所讲述的悲剧该结束了，所有活下来的人聚在一起纵情享乐。我再一次翻出我那些老掉牙的桥段，不过这次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改造。我想象着大地开裂，一条裂缝正好出现在一对新人的桌脚下，河水打着旋儿，这一小块土地连同这场婚礼沿着河流顺势而下。沉浸在热闹气氛之中的人都没有发觉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在桌上蹦来蹦去，他们跳舞，他们大吃大喝。就这样，一场巴尔干的狄俄尼索斯式的狂欢在我们的视线中渐渐远去。拍摄这部电影的结尾时，我感觉自己脚下的地面也裂开了。如果让我拍地下的续集，我已经知道了故事的结尾，这一次裂开的不再是大地，而是天空。这样的想法把我带到一个悬崖边上，在那里一个绝望至极的男人没办法刹住自己的脚步。为了让结局显得不太悲怆，我想起我短暂的运动员生涯中那只小老鼠，是从一位军官穿过的鞋子里发现的那只。小老鼠探出尖尖的鼻尖，深沉地望着天空中那道裂缝。这一次，它不需要为荣耀而战了，它要扮演的角色是希腊悲剧的领唱。在这个地球将迎来末日的故事中，在这个地下的续集中，小老鼠高声问道：我身在历史何处？接着，它失望地补充道：这些人类真的要如此挥霍自己的机会吗？是他们自己一手造成了如今的毁灭，就承认了吧。可是我们，凭什么要为他们白白牺牲呢？库斯图里卡的历史有铁托和战争，也有多民族之间的政治与混乱。小朋友们会用像铁托一样来表达对某种物品的喜爱。姑姑比巴总是骂姑父一家是该死的德国鬼子，尽管姑父一家来自奥地利。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政治永远在渗入生活，老房子、家人、故乡，他不断的失去，却在收获着爱与思考的能力。后来的库斯图里卡身在美国又身在法国，作为异乡人仍然在不断遥望已经失去了的故乡，这本书就是他与篡改和遗忘对抗的武器。而我们的生活离历史其实也并不遥远，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进程的参与者，也不断被塑造被影响着。总之呢，非常推荐大家读一读这本《我身在历史何处》。今天我提到的其实只是书中很小的一部分主题和内容。那最后也欢迎大家和我分享你假期准备要读的书，在这里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各位鼠年大吉，我们下期再见。And down. Life is just a simple game. Make things go around. What is up must go down, and what is down should go up. God has showed us the endless sky, then the underground. Kikumange, Kikuluke, Kikumange.Opa! O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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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
day between up and down. Life is just a simple game. Make things go around. What is up and what is down? Who will buy or who will sell? Heaven sometimes covers us, but sometimes it is hell. Keep on going.